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8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坚持中提高心性，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日。转眼得法修炼已经过了5个年头了，我不再是新学员了，修炼的感悟也挺多，只是下笔有些不知从何说起，我就简单的说一说一个坚持了快2年的项目的修炼体会。不管再多的体会，千言万语归根到底都是感谢师父，没有师父的看护，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从2016年8月开始，每周一次，我利用午饭时间在公司附近的街道上发传单。所幸的是，从那时到现在从来没有间断，没有落下一次。去年7、8月份，因开始给加州的220反活摘决议征签，就把单纯的发传单改为征签和发传单。在师父的保护下，得以通过这种方式和有缘人讲真相，并且在这过程中不断地修去各种人心。我每次出去基本都能征得10个以上的签名。我知道签名不是目的，签了名也不等于得救，但确实有的人可以通过签名表态，也可以借机进一步讲真相，让对方可以明白真相，真正的得救。有段时间我妈妈从外州来了，我妈妈是个比较新的学员，我上班时就会带上她，方便督促她学法。我妈积极的想跟我去征签，我有些不太乐意的，觉得他也不会说英文，也帮不上忙，我一个人都已经做得顺手了，他去了还不知道怎么安排他。但看他很积极的样子，我只好带他去了。征签的时候，我就让他挎着装着传单和小莲花的包，有人签完名后就递一份传单和给一朵小莲花。果然我看他不顺眼，觉得他拿包的姿势也不对，给传单的时机也不对，给花的颜色也选得不好，觉得他往那儿一站，人都给吓跑了。争了1个多小时，勉强争到了10个签名。回去后我对妈态度就不好了，觉得是他耽误了我征签。所幸通过学法没有忘了向内找，很快意识到我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同修想加入正实法的项目不是好事吗？带同修讲真相怎么可能会耽误事呢？为什么遇到事情不能汲取正面的教训呢？我的正念又到哪儿去了呢？周二我妈因为有事没有和我去，我自己征签的数量比往常多了几个，足以弥补上周的数量。当然我没有肤浅的觉得是因为我妈没去我自己签的多，相反，我知道正是因为我向内找了，师父让我看到带同修，并也没有耽误事。第三周，还好我妈也没有介意我之前对她的态度，还是高高兴兴的要和我去征签。这回放下了人心，总算有点智慧了，主动向人介绍这是我妈妈，我们都是义工，她想给你一份纪念品，小莲花。这样一来，效果挺好。签了名的人都很高兴地和我妈打招呼，并且高高兴兴地接下她手里的传单和小莲花。1个小时很快过去，签的人数也比往常多，我妈也很高兴。她在本地剩下时间里，只要没去贴神韵海报，几乎每周都和我去征签。直到今天还有人跟我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几个月前签过了，那时是你和你妈妈。 一般签过名、听过真相的人都是很高兴地对我表示感谢。我知道他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师父，救人的是师父。我也经常碰到来自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人，我感到现在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火灾器官。我几次碰到来自英国、加拿大、瑞士、北加、圣地亚哥的人，表示在他们国家、城市听到过学员讲述的真相。还有一个女士告诉我，她在中国大陆工作过几个月，她的同事给她讲过真相。我对她说，在中国大陆的学员告诉她真相，要冒着生命危险。她痛快地签了名。我们国内的同修真的是做得很好。有一次，有个已经签过名的老爷爷路过，说想再签一次。好在那时我已经过了追求签名数量的关了，就在那迟疑该怎么婉拒。老爷爷也随即意识到这样不妥，就说可不可以替他太太签。我说您太太会同意签吗？他说肯定会的。我就让他签了。签完了之后，他还不想走，还站那儿帮我正签了一会儿。挣签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阶层的人，我一般都能做到不看他们的外在形象或表现，尽量不错过一个人。还有一次，有两个纹身叼着烟看上去比较凶恶的男子过来了，我心里犹豫要不要上前询问，很快一咬牙还是走上前对他们说，请他们帮助制止火灾。两人似乎有点愣，但听完后都决定签名。其中那个开始看上去尤其凶恶的大汉，一边牵着还一边说，我必须要做点好事，我必须要做点好事。我也照常给了两人传单和小莲花，两人都表示感谢，而且再看上去一点也不饿了。附近有一个车站，中午的时候有学生过来等车，基本上每个人我也都会去问。有一个学生，我几乎每次都会看到他在那等车，我也每次都问他是否愿意帮助制止火灾。在我问到大约第七次的时候，他终于欣然答应，并叫他的朋友一起签。还有的人也是问过很多遍，之前可能是每次理都不理就走掉，或者屡屡拒绝的。我一般都能不动心，下次再见到时仍然像第一次见那样热情地询问对方。就这样，也有不少人终于有一天态度就变了，停下脚步听了真相并签了名，以后再见到我都高兴地打招呼。所以我知道了，虽然还有好些来来去去依然还没有听真相的，只要还没有结束，他还有机会。如果只是问话问上十几遍几十遍就可以救了人，那救人已经是很容易的事情了。说到坚持，把一个项目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克服了种种困难。虽然做这个项目已经快两年了，可直到今日每次出门前还是会有种莫名的压力和阻力，仿佛是要上战场。我就奇怪了，这明明也不存在像大陆学员那样冒着生命危险，怎么还怕心那么重呢？至于吗？当初以为是刚开始没有做顺手，所以会紧张，但都做了一百来次了，怎么每次还压力这么大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想，应该就是宵夜吧，平时太舒服了，没什么机会宵夜。后来再想想，为什么非得追求没有压力轻轻松松地去救人呢？为什么总想着猛干一阵后是不是可以歇会儿了，想着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再这么绷着一根弦，这不也是一种执着吗？舒舒服服的怎么宵夜，怎么涨工呢？为什么这么不能忍耐呢？我才修炼五年而已，比起那些坚守了十年、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同修根本比不了。师父说了，练功人必须得忍。选自《转法轮》。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选自《精进要旨》何为忍。每次出门前，我一般都要发正念，有时间的话还会学一会儿法，然后准备好征签板、传单和小莲花，就怀着忐忑的心情下楼，来到马路边。 往往在站在马路边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压力好像一下子都消失了，心情变得轻松。也有种种的考验，有时候也会冒出觉得这样征签到底有没有意义，能不能起到救人效果的念头。通过理性的分析，最终都能清除这些负面的想法。有一次，有一个看上去素质低，我不怎么看得上的人对我说，你不要再找这些学生签名了，他们还不满18岁，我知道你是拿钱的，一个签名拿多少钱，所以你才要多拿签名。我当时听了觉得简直是受了天大的冤枉和侮辱，心想这人怎么能这么说呢，真是素质低，真是难救。正好那几天适逢在项目上和同修配合也出现矛盾，再加上这件事，心里那个苦啊，觉得自己多么占理，多么委屈，对方错得多离谱。这个时候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师父的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渐渐地才把这委屈和愤愤不平的心压下去，再继续念才渐渐消去，消去了之后再理智地想想，还真是对的是他，错的是我。首先我有看不上他的心，其次不管他说话多难听，我确实不应该找未满18岁的学生签名。我做这件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签名多少的数字，我给他们讲清真相就好。第三，他说到拿钱，是我还有利益之心，虽然没在这件事上，但细想在其他地方有。第四，我虽然不求钱，恐怕有隐藏的求功德的私心。哎，这样分析下来，果然是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啊。总之，这个项目也是经受了种种困难，只是那些困难走过去了之后，回想起来觉得都微不足道了，有的甚至都想不起来了。还是那句话，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师父的慈悲看护和精心安排，让我这个胆小懦弱的弟子可以走到今天。我记得有一个同修在明慧交流中讲到，有一次他5岁的孩子晚上要去厨房，非要妈妈陪着去，因为就几米远的距离而已，同修让他孩子自己去，他会在一边看着他，但小孩子怕黑就不敢去。同修悟道，我们有时候就像5岁的孩子一样，在修炼中几米远的黑路都不敢自己走。殊不知师父其实时时都在身边，像父母看护孩子一样看护着我们。修炼到今天，我深深地感到在修炼中，在救人中，我能获得的任何的提高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我还有好多的不足，好多的人心，时常觉得愧对师父的苦度。从今往后，唯有继续坚持，更加做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与海外媒体同修交流我对当前讲真相的所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有同修被劫持关押，促成我近期走遍当地大的律师事务所讲真相，找愿意为同修代理无罪辩护的律师。这次大面积的接触律师，无论年老年少，讲真相都是讲一个退一个，对方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地接受真相，有些人甚至升起了正气。大多数人表示愿意三退，但坦诚地表示在中共暴政下不敢代理无罪辩护。少数人表示愿意代理无罪辩护，却反复提醒说不会有什么效果。总体而言，我为他们的清醒感到高兴。我认真总结了一下以往的经验教训，近阶段的良好效果，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的所得联系当前形势与海外媒体同修分享，以抛砖引玉，共同再接再厉，对大法法理的更深礼悟和坚信，更有效地讲清真相，让更多众生得到大法救度。我是那种能够面对众多不同的人广泛深入讲真相的人，可是往往在有各方面的问题上会后效不佳，怎么回答都不能让对方满意， 更不用说让对方升起正念了。比如前些年，当有人问到共产党什么时候灭亡，或灾难何时会降临，自己就肯定地回答，最多不会超过明年。结果不是那么回事，个别听过此答案的亲朋好友就会笑话，并且从此不再相信，向内找，发现自己没有学懂法。师父说过，正法的形式是根据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会有变化的。师父不说，连神都只能知其一二，何况我们在迷中修炼的人呢？后来，当另有人提出上述问题时，自己就用自己的估计推理式回答，什么都怎么样了，谁谁怎么样了，这样看来大概会有多少，大概会是什么，或者说大概就会怎么样了，对方的表情就是满脸狐疑，信心大打折扣。再认真向内找，发现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时带着一种自己没有觉察的强大执着心、侥幸心，反映出自己对大法的坚信程度距离遥远。师尊早就非常肯定地告诉弟子们，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摘自《精进要旨三》问候。个人所在层次认为，那么大法救度众生也必成，因为一切都得按照师父正法的要求而必然成就。这一次有律师问到此问题时，我就正念十足，信心满满地回答道，谁能挡住太阳的光芒万丈，邪不胜正的天理是永恒的，不管时间长短，你们就等着某个时候突然来临的惊喜和震撼吧。他们跟着兴奋起来，急忙回答，好的，谢谢。相由心生，修炼人的一丝一念会影响很大范围，反映出不同的状态。这次讲真相时，有律师谈到正义律师被大绑架的709事件，并有感于海外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的尽力报道和舆论声援。从中我了解到，在媒体同修的大量报道下，709事件对大陆所有律师都有冲击。过去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律师们几乎全部拿起相关中共法律来研究，并相互探讨法轮功到底违了哪些法，律师们为法轮功辩护又到底违了哪些法。过去大多数律师对法轮功受迫害是不感兴趣的，觉得与他们无关，他们守住不去碰就行了。律师们告诉我说，他们研究后才竟然发现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轮功的媒体报道是真实的，他们也不认为两高的什么司法解释是法律，觉得用破坏法律实施做罪名是荒唐可笑的。我就顺势引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法律篇》，告诉他们法律的真正来源，法律的本质作用，让他们对比中共的所谓法律，提醒他们的法律观是被邪党颠覆了的反人类的魔鬼法律观，他们真的是非常接受感慨。邪党在709事件中对数百位正义律师的打压，由于海外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大力讲真相，反而促成了更多律师的觉醒。看来人类社会发生的坏事，师尊同样在将计就计，使其变成众生得救的大好事。师尊教导我们，人类社会都在迷中，人们看不到宇宙真相，看不到生命的真实情况，这是生命在这一层次中的状态。但是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摘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师尊还说，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是常人中的一种邪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摘自转法轮。我再一次在师父的教诲中体悟到，在师父正法中，什么坏事师父都可以将计就计，变成众生得救的大好事。我们修炼中遇到任何坏事好事，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好事。师父告诉弟子们，人类这个空间的理是反的。摘自休斯顿法会讲法。是啊，就包括过去的修炼与我们大法弟子今天的修炼，在形式上也是不相同的。过去的修炼局限在墙院内，今天的大法修炼铺开在全人类。过去的修炼是在定中增强他的定力，在打坐中吃苦消他的业。摘自转法轮。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在正实法的一切行为中，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对待上，在舍尽对人类社会的所有执着中 增强自己的定力，再讲清真相，让众生得到大法救度。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好像是前所未有的扑朔迷离，变幻莫测，可是对于修炼人来说，清醒的认识万变不离其宗，创世主在掌控着一切，开创成就着一切，一切形式都是在方便人类更多众生觉醒，方便更多中国人得救，以及方便大法弟子修炼更快升华，更快走向成熟的系列有序的安排中。其实就是要人类在看尽邪恶变幻莫测的扑朔迷离中去分清善恶，让修炼人在更加扑朔迷离中锤炼出对师对法坚不可摧的正信和把准在法上的方向的智慧和能力，从而走向修炼人的成熟，走向伟大的神。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自己能不能一个不动至万动，摘自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利用这些形式促成我们更广泛高效讲真相的契机才是至关重要的。而海外同修办的媒体就是在利用政治救度众生中，对于新闻的评论方面，在当前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把准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宗旨去透彻地分析或复杂或邪恶表象后面的实质，再通过用传统的正的对比帮助强化人类对善恶正邪的分辨能力，逐渐学习着像神韵一样的深具启示，让人类在纯善纯美的氛围中不知不觉中找回了真正的自己。我看到在满天飞的各种流言蜚语中，海外同修的媒体中，新闻评论中，除了已有的确切数据事物外，没有说过分细具体的东西，就不会导致人们信心受挫或信任度打折扣。如中美贸易中什么时间会罚多少亿美元等，没有做这些估计，就是透彻的分析，深具起悟，利用常人感兴趣的东西救度众生。同修们真是太有智慧和正念了。下面以师父的教导为我的所得与各媒体的同修的分享作结。其实人类的政治不是为迫害者准备的，如果政治能够揭露迫害，政治能够制止迫害，政治能够帮助讲清真相，政治能够救度众生，那这所谓的政治有如此的好处，何乐而不为之呢？摘自《精进要旨三》再论政治。如果在各国媒体被中共用利益封住口时，大法弟子自办媒体反迫害救度世人是搞政治，那就堂堂正正地利用这政治揭露迫害救度众生吧。摘自《精进要旨三》再论政治。谢谢师父，师父辛苦了，谢谢海外所有项目同修，海外同修辛苦了，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持在中国城讲真相，作者美中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在中国城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从2015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我是打电话到大陆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再就是利用工作的便利，面对面的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还利用电话发短信给中国百姓，电脑发邮件给中国人讲真相。中国城是大法弟子救人的一个窗口，我很早就想去中国城讲真相了，但是顾虑心作怪，在芝加哥居住多年了，认识的人很多，怕没面子，怕别人说我不务正业，停车也困难，孩子家庭琐碎等等诸多的执着心横在我面前。直到2015年纽约法会师父讲法才打开我心结。师父在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 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静下来思索，我的史前大愿就是下来住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师父还说，这里的主角却是大法弟子，众生都在等着你们救。见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那么我唱好主角了吗？为什么不摆好自己位置，自己100%地投入到救度众生中去了吗？中国城是师父恩赐给芝加哥大法弟子一个救度众生、积攒威德的好地方。我做好了吗？我有没有充分利用它做救人的事呢？我虽然用电脑、手机讲真相，但是中国城也是很重要的救人之地。我找到自己有懒惰心、安逸心、满足于现状，现在是正法的最后时刻，时间已经有限了，我也要做个百米冲刺，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就这样，我终于放下执着，走出去救人了。我讲真相，见到中国人首先说客套话，唠家常方式切入话题。你好，先生，今天好热，今天有30多度啊。您在遛弯呢，出来锻炼身体挺好的。见到领孩子的男士和女士，夸奖小孩漂亮，见到有留学生，穿得很时髦的男孩，就夸他帅。我面带笑容，让他们感到很亲切随和，拉近距离，说话间再递上一份真相资料，然后给他解释什么是退了吗这3个字。我告诉他们，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现在共产党官员吃喝嫖赌，用人民的纳税钱买豪宅、买豪华车，生活糜烂，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的法律是一纸空文，只是一种摆设，甚至是贪官保护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中国教育司法高度腐败，送给法官钱就赢官司，不送就输官司，真理被践踏。中共建政以来搞了数次政治运动，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等等。我把中共的罪行一一列数，很多人都认同。我在给一位中国留学生讲真相时，他说他知道58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他痛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一次在华埠广场遇见2个人，我笑着迎上去送他们真相资料，边走边给2人讲真相。其中一人说，我是党支部书记，他是厅长，你给他讲。我说，现在中共上下昏庸无道，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司法腐败，吃了原告吃被告，处处以钱为标准办事。你是厅长，你知道的比我多，是不是这样？我还说，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信仰，以真善忍为宗旨做好人。可是那中共也不能容忍，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来陷害法轮功，让人民仇恨法轮功。天安门的自焚录像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鉴定是伪火，中共公然在世界人民面前造假，丢尽了面子。中共这些年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以谋取暴利。美国国会通过了343号决议案，反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说中共就是魔鬼，中共做出了比纳粹还坏的坏事。这位厅长感慨地说，共产党不行了，我退党。还有一件事，2016年亚裔节上，中共驻芝加哥总领事在华埠舞台上发言后，几个人簇拥着他去华埠停车场取车回领事馆。 这时我跟上他们大声喊，几位先生，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现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就是魔鬼，天要灭他，三退保命。中共现在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解体中共，中国才有未来啊。其中一人点头，其他人都默默地听着。突然总领事转过身对其他人说，不要说话。有一次在华埠讲真相，我遇到一个中共特务，我给他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他说，我的国内朋友说现在不敢活摘了。我说现在还在干，他们没有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放回来，中共坏事干绝。我继续讲了我家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经历，以及我知道的人遭受迫害的经历。我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高兴地退出了协党。临走时他自我介绍说，我就是特务。我说，不管你是什么职业，要行善才能走向未来。我也遇到过不退甚至打人的。有一次我给一对恋人讲真相，女方经过听真相，愉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男方却不理不睬，像没听到。这时我对男的说，先生，你的朋友退了团队，你也退了吧，别再支持邪党杀人了。瞬间这个男的转过身来，脸涨得通红，举手向我打来。我们之间相距几米远，可是他就是过不来。还有两位男士，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不听，过来推我。这时我突然变成了一个铁塔，任凭他推也推不动。我深知是师父用神通保护我。由于讲真相时间久了，讲得熟练了，三退的人数也多了，由开始一天退几个，后来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四十几个人，五十人。我感到是师父将这些众生送到我面前，让我给他做三退，救度他们。其实师父在另外空间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师父却把救度众生的威德留给了我。由于三退人数多了，渐渐的我的执着心也暴露出来，欢喜心、显示心、自以为了不起的心、安逸心、怨恨心等。当时我能够正确认识到是执着心，师父讲的法也打到脑子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见转法轮。我及时归正自己。让我记最深的是2016年7月，有几天高温高达35摄氏度，一开门一股热浪扑面，我心里想，天太热，休息几天，天气好一好再出去讲真相，就想躺下睡觉。突然一块白板出现在我面前，上面贴满了2寸人头照片。我悟到师父让我去讲真相救人，照片上的人就是要救的人。我起身就去了华埠广场，结果做三退的人都是照片上的人。我知道师父随时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我们，提醒着弟子。我从1999年得法到现在已有20个年头了，有很多修得不好的地方，但在师父的点化下归正了自己。有时梦中点化，有时借同修的嘴和家人的嘴，有时在法中悟到法理来归正自己。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件事上和同修发生了矛盾，本来这也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可是我没悟到，决心不再和他来往了。有几天的时间我闷闷不乐，就在这时晚上睡觉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看到师父用绳子缠一把筷子， 我悟到是让我们团结，还听到是某朝代的三君子，还有一个同修在内，我悟到要珍惜同修的缘分。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矛盾来了就是要你提高了，要向内找。我好久没写东西了，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我原本懒惰不想写，同修打电话鼓励才写完，写出来也对我起到提高作用。不足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29日的文章，你对慈悲了解多少，做到多少，作者小金豆。慈悲一词多用于修炼有道的人，常听到的有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佛祖的无量慈悲等。慈悲是一种修为，是无私的一种境界，是在生活点滴中，在每件事物中慢慢磨练而成的，向上但不可求及，非凡人一日即可成也。善是慈悲的一种表现，表现在对生活在疾苦中人们的怜悯，对行恶者既遭恶果的劝善和哀伤，对善良人的眷顾等等。慈悲中透露真诚，只有发自心底的纯真才能打动人心，教化于人。慈悲中同时具备着宽广的胸襟，面对伤害不会有所恼怒，面对情感不会有所偏袒，有着容纳万物的坦荡。故此慈悲中有真有善也有忍，反过来讲，真善忍中可修出慈悲。密勒日巴佛的一段修炼故事给人留下启示。密勒日巴佛在护马白牙窟修行期间，一天一群猎人带着猎狗在行猎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打到，无意中走到密勒日巴的洞前，一见密勒日巴吓得大叫，你是人是鬼啊，怎么浑身都是绿色？密勒日巴答，我是人，因为吃前麻吃久了才变成这个样子。你修行的粮食在哪里呢？把你的粮食借给我们吃，我们以后还你钱，你要是不拿出来，我们就把你杀掉。猎人在洞里到处看了一遍，狠狠地威胁着说，我除了钱马以外什么都没有，如果有也用不着隐藏，因为我相信对于修行的人，只有供养粮食的，而绝没有抢修行人的粮食的。密勒日巴说，其中有一个猎人说，供养修行人有什么好处啊？供养修行人会有福气来的，密勒日巴答道。猎人就笑着说，好好，我就来供养你一次吧。说完就把密勒日巴从座上抱起来向地上一灌，又提起来向上一抛，跌下来又一灌。这样的抛和灌使密勒日巴瘦弱的身体不能尽受，痛苦万分。他们虽然这样侮辱密勒日巴，密勒日巴心中却对他们生出了慈悲，十分可怜他们，不住地流下泪来。另外一个坐在一旁没有折辱他的猎人就说，喂，你不要这样做，他倒真是一位修苦行的行者啊，就算他不是个修行的人，把这样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拿来欺负，也不算是英雄好汉呢，何况我们的肚子也不是因为他而饿的，这种不讲道理的事快不要做了。又对密勒日巴说，瑜伽行者啊，我实在佩服你，我没有扰乱你，请你回向保护我。 那个欺负密勒日巴的猎人说，我已经好好线上线下的供养过你了，你也应该回向保护我呀。说着哈哈大笑的走了。整件事情中，密勒日巴并没有施咒法让那三人受处罚，反而在别人讥讽羞辱之时升起了慈悲，这是何等的大度之风啊。不过那三人终得恶果，为了一件事，法官将那猎人判了死刑。除了说不要欺负密勒日巴的那个猎人没有受罚之外，其余的人都受到了很重的处罚。可见欺辱修行者的人最终的恶报却是害了自己。唯有把持善念，从善去恶，持善弃恶，不要意气用事，要真正为自己为别人，用善方得善终。慈悲不是别人对自己好才表现出来的善，慈悲是一种大爱，是一种永恒的状态。当然慈悲的深奥并非我们凡夫俗子所能探测，但好想问句，亲爱的朋友，你对慈悲了解多少，做到多少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